好，你认为未来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跟能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集结了一群为人力发展而努力的幕后推手，让我们说给你听劳动力的故事。欢迎收听蓄势待发 Podcast 频道，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陪你一起意气风发。
非常感谢哦，今天我们来了两位非常非常专业的来宾哦，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施淑慧组长哦。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台湾女性生涯发展协会陈若琳理事长，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台湾女性生涯发展协会理事长陈若琳。
之前呢，淑慧组长哦，在第四集开箱麦当劳打造中高龄职场神队友里面有提到哦，我还印象很深刻哦，您提到生特组的使命是壮有所用，老得有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用哦，协助所有族群都能够用工作成就自我，并且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哦，这个情操非常的伟大啊，组长。
我的责任好重大，
真是不简单，真的。
对，那若琳理事长本身是心理及人资管理的专业背景哦，也曾经在宏基、伟创、南山人寿、中飞航国际物流等知名企业有担任过人资的高阶主管哦。2019年成立台湾女性生涯发展协会哦，
没想到在2020年2月就碰到疫情了，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当初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协会，就是因为我们高龄化和少子化的关系，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女性能够重回职场，不仅是劳动力的议题，也是一个家庭很关心的议题。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面对的一个劳动力缺口哦，解决这项任务的有效方式啊，其实生特组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除了应用中高龄人士的专业技能啊，鼓励妇女重返职场也是一大助力哦。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一起来谈谈如何协助跟促进妇女再就业哦。首先就想要请问两位专家哦，在实务面的接触上面呢，女性中断职涯以后，如果想要再复出江湖，是不是真的很不容易？
的确，我们的这个妇女的劳参率哦，就是在25到29是到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高峰，到了30岁以后，它会因着这个婚育的因素而下降，尤其是到了50到54岁的时候，更是已经降到了64%。那我说明一下这样子的趋势哦，在世界各国呢，他们的妇女的劳参率会是一个 M 型。就是说他们妇女的劳参率在婚育之后下来，但是他会再上去，但是台湾他下去之后他就没有再上来，
就是一泻千里了。
对对对对，那我们要努力的就是让那一群下来的女性可以在她的这个照顾责任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可以再重回职场。也可以提供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哦，其实台湾过去的10年来的妇女劳参率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在102年突破50%，过去10年的数字是这样哦。妇女的劳参率呢，增加的比例是1.77%，男生的劳参率只增加了0.24%，女生投入职场的这个比例其实远远比男性多了7倍之多。
嗯，哦，
那当然这个是需要一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哦。
是，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现象可以观察得到哦，就是也随着女性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然后现在女生普遍都晚婚啊，晚婚会比较晚，因为婚育而离开职场。
是，
这个数字大概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讯息。在这里还有一个，大概在10年前，女生普遍都在50岁左右就会离开职场，现在大概会到55，会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可以看得出来。
等于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是递减的哈，但并不会说，哎，可能好像小孩子大了，或者是可以再回去做一些实现自我以前的职场梦想的事情，就比较少哈这样子的例子。
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在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所以他重返职场的时候，常常会面对一个就是他自信心不足的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是说，他其实对于自己的职涯 也开始产生迷惘、哦嗯、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做那样子的事情，好像我已经照顾孩子七八年十年了，我到底这些东西会觉得对自己的职业有点迷惘，然后也觉得自己的专业或者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跟不上人家、哦、那会有这种、自己觉得专业技术不足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个是家庭支持系统的，可能、先生或者婆婆家人都希望他继续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啊，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重返职场上的困境、哦、这个大概是我们实务上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面呢，除了我们自己政府有一些的措施，当然很需要跟民间团体合作啦、哦、所以才会有请洛琳老师他们这边有一些的相关的计划可以来做一些协助。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可能婚前他甚至于职场上面可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或者是说他的学历经历其实是非常高的，都有可能嘛。
来、台湾女性生涯发展协会上课的学员呢，一般除了大学毕业之外，还有很多研究所的，甚至有留学的，也有一些是博士，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或者是因为晚婚，那现在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因为要照顾长辈，这些都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学员。而且这些学员呢，我们就发现到说他们的年龄有从30岁到60岁都有。我们现在人可以活得很长啊，
60岁要照顾80岁的，
对，没错。而且你看一下左右的朋友的这个长辈，有的活到90几100的都有，
是
OK。想想看说那你的生命这么的长，然后当孩子长大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完成妈妈的梦想呢？我是不是可以来试一下以前想要做的工作，但是以前没有机会。那当这些家庭的因素比较减少了，他会想要重回职场，像是自信心或者是职涯的认知不足，或者是专业技能不足，这都是个人的层面。但是我觉得在家庭或是先生或是公公婆婆的这种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企业用人单位的认知要改变，
是
OK， 就是说哎，也是欢迎这些已经有工作经历至少有3到15年的工作经历的朋友，那么成为他们的优秀的人才之一。
请教理事长这边哦，像台湾女性生涯发展协会的一个角色啊，以及协会是怎么样来帮助二度就业妇女重返职场？
我们非常感谢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这样子的机会。那么当我们在2019年8月成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就凭着一颗热情和勇敢OK， 想要来协助我们台湾的女性朋友来解决社会和家庭的问题。过去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有机会到国外，在欧美我就看到有很多的欧美的这些人士，他们可以在7点或7点半上班，然后4点钟下班接送他们的孩子 OK。 那我们本身我们在劳动部这边我没有这些法令啊，对不对？也是说可以弹性上下班啊，是不是？
有主要提出申请，
对。那可是呢就会发现到说真正的落实的部分其实是还有一段距离。那更重要是这些已经离开学校很久的女性朋友们，一旦她进入家庭之后，坦白讲她就有很多人是没有劳保的她也没有机会去收到一些特别是针对想要重回职场女性的一些课程的训练OK， 所以我们就很斗胆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叫做3年计划，就是新女性再造的计划。然后在过去的3年的这个累积了3年的这个经验，那么透过一系列的这些课程，包括说怎么样协助他们重回职场，然后有4天的工作坊，那个一个礼拜一天 OK， 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进阶的课程职场素养工作坊，然后还有1:1的职涯咨询，他们可以有我们有不同的 老师或是心理师可以来协助他们去理清楚他们自己个人所碰到的一些困扰，那等等的这些工作坊。 OK， 所以在累积过去三年的经验，我们很开心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里面，我们发现到有 60% 的人重回职场。
哦，等于是他有如果有心想要再继续在工作的话，那他可以到我们协会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的一个支持。
对，
那这个方案是跟劳动力发展署这边合作的。
哎，是我们提出专案，然后劳动力发展署经过审核之后，每一年都要经过审核之后，然后呢，就获得到公财基金的这个补助。OK， 所以所有的女性朋友，你们想要来上课，赶快，我们在今年就会推出来一系列的课程，那请你们来上课，因为这是完全免费。我们会贴在我们协会的网站，所以你可以用关键字就是女性生涯发展，这是我们的 FB 或者是也会在 Acupass 上面活动通上面，那他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消息。
妇女朋友比较常为这种没有后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或处理这样的状况啊，久而久之就时间好像就这样子过去，就越来越跟工作脱节哦。如果说我们社会各界哈，或者是我们政府有在协助辅导，大家都可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哦。
其实我非常感谢生涯发展协会若琳老师这里哦，就是说政府机关有一些想法，可是做实践的部分其实很需要民间团体中间的一个合作。他们有很好的课程规划，他每一个环节他都想到了，因为一个妇女重返职场，他要先克服的是他自己的一些问题。这里面比如说在这个课程里面，他有职场对焦，有自我效能，有韧力测试，也有一些排除障碍等等，他们有设计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课程，它是循序渐进，包含若琳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引导。他们工作坊的形式就是让你有很多的聆听察觉在实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功课会给你回去做。比如说你回去之后可能要去尝试，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课程是30分钟以内要煮好一顿晚餐，因为一旦你重返职场之后全家人都觉得很焦虑，我回家有没有晚餐可以吃。
是是是，
好，那还有一个说你已经很久没有跟同事相处，那我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因为以前你在家里只面对你的先生跟你的孩子。对，
对啊，
可是你现在到职场哦，大家都是跟你一样平等，然后你对你的工作要自己负责，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你知道我有一次参加那个成果发表会，看到一个女生讲那一段话，我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说她照顾孩子，当然她照顾的孩子是一个有一点身心状况的孩子，她过去的七八年来从来都没有照过镜子，他没有时间照镜子，没有看、
啊、
好好的看看自己的样子，
都
付出了。对，然后出门呢是怎样？有穿衣服就好了。他从来不知道
不头发怎么样，
就是没有办法。
对，
他如果今天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一门面的打理，最基本的、嗯、要做这些踏出的这一步，需要一些勇气。所以在这个工作坊里面，彼此之间的这个支持。这个团体、哦、其实就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哦、但因为这个计划呢，我们今年度113年的计划就是预计在农历年后可以做一些展开，当然目前还是有一些地理 环境的这个限制啦，因为这个目前协会的地点是在
万华剥皮寮
街区这个地方 yeah,、哦、那如果是外县市的妇女、哦、那就看看将来
我们在台北有、台北会有两班、然后还有新竹。
如果没有办法来参与的女性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完成了一个女性重返职场的十个心法，这个呢回去妇女朋友也可以自己先修炼一下心法，然后再到这样子的团体来寻求一些支持、
等于有点备课的感觉。
是
这个就是在过去我累积了很多的个案的经验，然后就把它写成一个重要的十个步骤，那也加上一些简单的一些理论的缩解，让朋友们他可以很快的看得懂说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不是完全只有这个理论的层面。
是，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性朋友她想要重回职场，她要是要由内而外 产生他自己的动力，还有理清楚他自己的角色定位啊，然后还有很重要是，那我到底是要改行转业呢，还是我要继续就是从事过去的工作。
我刚刚听到如何三十分钟煮好一顿晚餐这件事情哦，嗯，我也好想学哦。
哎，真的耶，当我在一些公开场合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跟我反映，其实这一件这个我们在讲说三十分钟把晚餐准备好，其实这也是在训练他们
逻辑哈，一个计划，
训练他们这个就是前置作业。OK， 因为你要三十分钟，那你当然你买菜回来也有前置作业啊，怎么翻小包装啊，然后你会想说，哎，到底有什么样的菜是可以先卤好啊，然后甚至是这个鸡可以做成是好几个不同的样式啊。那么，所以他们就要去思考。然后更进一步的就是我会邀请他们，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这个饭菜就泼到网站上面来，
LINE
上面来，
LINE有个社群，
对，然后他们就会互相说，哎，你这道菜怎么煮的，哎，就家里就更多的多样化的晚餐。
是，
所以呢
是是，
有一个学员就跟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他说，老师，我的老公问我说，我最近去上什么家政课啊，怎么现在好像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饭菜可以吃啊，
哦，
我说没有没有，他是在上这个重回职场的课，他觉得哦非常的棒，所以这个老公也得到一个支持和认同，很棒。
是想请问一下淑慧组长哦，劳动部他一向很注重妇女的一个权益哦，那在鼓励妇女重返职场的方面，政府的角色他是怎么样来协助妇女就业，或者说有些什么计划或方案可以帮我们介绍？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其实任何的国民哦，男性女性进到我们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我们都会有一个一案到底的就业服务。我们现在每一年哦，妇女的推介就业率哦，就是接近八成，也就是说进来我们这里有十个人，有八个人都可以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推介媒合哦，媒合成功的。再来就是我们对于那个二度就业妇女，就是离开职场两年的，我们在104年把它纳为特定对象之后，它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就业促进工具，比如说他可以免费参加职业训练啊，那还有职训生活津贴，求职也会有求职交通补助金，另外他也会有职场学习再适应计划，如果他刚进入职场不是那么的容易稳定就业的话，我们可以用先推介到公司里面去做一个职场适应，
是，
啊，那一段时间前三个月的这个工作津贴都是我们补助的，所以雇主是很愿意释出这样子的工作机会。那还有雇用奖助，雇主雇用二度就业妇女也会有相关的这个补助，这个是我们过去执行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二度就业妇女的一个奖补助措施。其实你到了就业服务站或者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人提供你协助，先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就业的问题，那你个人的性向是什么，你对劳动市场的了解有多少，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自己的性向，也不是了解现在到底劳动市场上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些就处研习，假设你觉得你真的过去的职业还不是那么清楚，那了解劳动市场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到底哪些行业在缺工，你去应征的时候知道，哎，这个行情价大概多少，然后你知道说，哎，如果你要说这个工作，那你需要再 renew 一些什么样子的专业知识，那这个就会牵涉到我等一下还要再介绍的另外一支我们去年九月才刚刚推出的再就业计划，
妇女再就业计划，
对对对对，
希望预计在三年啊可以达到10万人的一个目标嘛，
对，对对
对，
大家都知道，哦，过去一年我们一直都听到一些产业在喊缺工，
是，
对，那缺工就是我们必须要开发劳动力。刚刚有提哦，104年我们把二度就业妇女纳进去，那这里指的是那个离开职场两年以上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前推进，不要离开职场那么久，离开职场半年的，你离开职场半年，如果你想要重返职场，我就提供一些协助，提供三个很重要的服务措施哦。我先倒过来说，就是说雇主的支持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有提供雇主一个所谓的工时调整奖励，就是说妇女刚重返职场，她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做全时的， 或者他可能他的工作时间是要做一些弹性调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提供雇主工时调整的奖励，也就是说他去登记职缺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很乐意运用二度就业妇女或者禁用妇女，那因为我们是给雇主呢每一个人一个月3000，最长12个月、那这个不影响原来雇用奖助的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雇用的是2年以上的二度就业妇女的话，你就还会有这个雇用奖助，然后再加上这个工时调整的奖励。
一年也有36000耶。
对对对 对，就一个职缺。那另外一个是如果妇女重返职场，等于说稳定就业3个月，我们就提供30000块的就业奖励。
这个是针对在就业的妇女给的。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没有不限这个你在什么样子的行业别，
就我只要透过公立
就
业中
服务机构推荐，
对，然后我应征到了，然后也
稳
定
就业3个月、那等于就等于发30000块的就业奖励，意思就是说
加薪，
对，每个月加薪10000块好，那如果你是部分工时的当然就是15000啦，但是你的薪资一定要超过15000才可以哦。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很知道就台湾妇女其实都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离开职场之后呢她6-7年没工作，可是并不表示她原来的专业能力消失，但是她重返职场，刚刚我们就说她可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有没有落后啊。那现在劳动市场上比如说我们以前学会计的，那会计经过6-7年可能现在会计的整个系统啊还是什么都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她有一个自主学习训练的一个奖励，用一个30000块鼓励你去 renew 更新一下你的专业知识，那这样子你对于你重返职场也比较有信心，那你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自我提升，像我们今年2013年预计3月份会公告这样子的计划申请，然后申请通过之后你上完课我们就补助你20000块，20000块之后你来这里做求职登记，如果你再就业等于再提供10000块的奖励金给你，我觉得在这个自主学习奖励计划是很多妇女都可以好好利用的，对对对，
自己去找课来上还可以有奖助。
对对对对，就是你得自己去想想自己想要上怎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断的在自我提升，你这样子你上完之后准备好了那去应征的时候这个雇主看到你有一再自我的提升，然后你也都有更新到了专业知识，当你被录取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也加深自己的信心。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去年的时候有推出这样子的计划嘛，那我也大力的在协会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一位我们的学员，他中断职场大概是8年，他因为照顾儿子的关系，后来你知道他去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他居然去做 Foodpanda 的工作，
弹性高了，
弹性
工时。
我说那这个这样子你不是很辛苦吗？他说可是没办法，因为那样子可以让我很弹性，然后可以让我很快的赚到钱。OK， 当我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在12月31号之前写出计划书，我就特别盯着他，
很幸运有
申请。 他就12月30号他说他就送一个 message 给我，老师我30号我终于把计划书赶出来了。 OK， 然后在1月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老师我终于申请通过了，我好高兴啊。OK， 他终于要去什么上有关于会计
的课，
财会的课程。所以我们发生了这些美妙的故事，这些人生他就可以从此他可以改变，自己就觉得说原来自己不是那么的好像那么的无助啊，那政府有这么好的这些自主学习计划，他觉得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更多的女性朋友能够善用这样子的政府的资源，那么来去增强自己的能力，然后去快速的跟这个企业社会接轨。因为你自己拿了这些学习的证照，然后有结业证书，OK， 不仅政府花给你20000块，你也可以在履历表上面增加一个什么样非常非常棒的资历。
对妇女来讲，我以前从来没写过什么报告啊，那我要写什么自主学习计划书，对不对？
一筹莫展。
为了这个呢，我们去年还特别请洛琳老师呢开了3场线上课程。
是是是，
那每一场呢都好几百人，
对，上线。
我蛮惊讶的啦，
大家其实都很想很想要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当然我希望这个 Podcast 推播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们已经预告说明会的时间，那大家就可以
三到五月吗？
对对、嗯、是申请，可是我们一定会在之前就要开这个说明会，
是
到时候这个就可以去连结你想要报名这个说明会，一样是线上，会有老师来教你怎么写自主学习奖励的计划。
说不定就因为这样一个机会哦，你的人生从此就转变了，它就变成一个海阔天空的一个状态哦。
那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是是是。再来就想要请教两位哦，可能在妇女想要重返职场这边要注意的一些面向有哪些？那甚至于可能也有一些妇女朋友们，她在需要兼顾家庭的一个状态中，她有可能想要考虑创业。这边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什么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协助措施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妇女朋友？
刚刚我们提到几个面向，一个是可能是自信心啊，或者对劳动，这个在我们的一些就业活动上面都可以，就是就业中心里面都可以提供这样的协助。那如果提到创业的部分，我们知道很多妇女哦，她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她想说哎，自己来做一个、
说不定会很会做甜点啊什么之类的。
那 我以前的经验是这样，我自己的邻居就是照顾孩子的那些阶段呢，她其实是自己真的就是做一些甜点啊，或者做菜也有，那她是做了之后先分享、分享之后就有口碑，有了口碑之后呢就人家来订购，那她就会变得非常的忙碌。
也是创造了一个斜杠人生、
对对对，的确在女性微型创业里面很多这样的步骤、就是她不小心就经营出了自己的品牌。那政府在这里是比较是有系统的在做一些创业的协助，我们其实有一个微型创业凤凰贷款计划、那个就是当你达到一个规模的时候呢，对于女性呢，我们有一个创业贷款200万的利息补贴、那重点是呢，其实贷款利息补贴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些创业的课程，可以在那个微型创业凤凰贷款的这个微创凤凰网上面去查询一下，它有很多教你怎么样创业，包含创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懂财务规划、因为很多人创业只知道自己做的东西很好吃，
凭借的理想，
对，然后呢投入很多的成本，然后呢卖的也觉得说哎呀，我就收点工本费就好了，都忘记要把自己的工资算进去，然后不知道你有这个管理的成本，你有行销的成本这种、那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创业的一些课程，包含有些更进一步，从一开始没店面到有店面、那店面的选择，那如果你还请了员工，那你有员工的管理，那员工的管理就有很多的法规，包含你做的东西如果他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比如说你做食品的、可能会有食品安全的规范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创业的部分有很多的咨询服务，随时都可以去上那个网站上面呢、可以收集到一些的资讯。贷款的部分呢，200万的这个利息呢是政府做补贴，贷款是跟银行贷款，而且是免担保的、它是不用信用保证、是政府提供信用保证、所以这一段倒是有意愿创业的妇女呢可以多多的应用。这里的创业除了女性之外，45到65的男性女性也都是可以的，甚至离岛的年轻人也可以，那就是可以做这样的应用。不过创业是不容易啦，我们也有创业顾问，当你一旦决定了你有需要，我们有提供创业咨询，不用钱的，
一路陪伴吗？
对对对对对，不用钱。
那像是最近因为我们台湾女性生涯发展协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尝试了一个就是教练陪伴计划
啊、
OK 对，然后就人就是从北中南就来申请 OK， 然后我们就挑选了几位 OK， 后面就挑选了6位，我们3个教练，一个教练就是陪伴2个学员、然后我们就很棒的就看到有一位学员，他就是在疫情期间他在国外，然后就学会了做这个所谓的爆炸巧克力的，然后你把牛奶倒下去，然后它就崩开、那里面就会有缤纷色彩的这个棉花糖出来，然后巧克力又可以客制化，这个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可是我们不止这样，我们就又让他跟另外一个学员，他是手工做布包的，然后做成一个兔子型的布包，把这个两个巧克力放在里面非常棒，那个是作为他们 Christmas 的促销
互相帮忙。
对，然后又另外一个学员，他们是家里面原本是在做这个首饰 OK， 就是水晶这些耳环啊等等的 OK， 然后就想说哎，那这个也可以作为节庆的礼品嘛，对，
我觉得，
所以这个就可以做一些异业者嘛。
对，我觉得女性哈可以创业的面向好广。
是啊，
嘿，因为女生
又可以互相帮忙，
对，什么都能做，吃的也能做，工艺品也能做。光是吃的这个面向就有，不管你是从中餐、西餐、甜点、面包什么都有。
对，
然后呢，工艺品，不管你是布包、编织，
是
各式
服饰、美妆，
对对对，都有哈。那妇女在重返职场的时候，一开始当你还没有厘清，但是你有经济需求的时候，她做一些非常微小的这所谓的买卖交易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这个某种程度在训练哦，在练习，你还是跟别人有接触，你还是有在做劳动，然后产生自我的价值，因为你有一部分的经济来源，而不是伸手牌嘛。对，那这样子我觉得维持这样子的网络，因为他必须经营他自己那个社群哦，就是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对于一个在家里的妇女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
尝试的一个面向。
对， 对对。
最后呢，就是想要再请问一下淑慧组长哦，跟那个若琳理事长哦，还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跟我们的妇女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女性在这个重返职场的过程当中，你的自我觉察还有支持团体
很重要
的这种协助是很重要的。不管这个支持团体是来自你什么样子的网络关系啊，像有些妇女就是妈妈在照顾孩子，会有一个妈妈的社群。那如果你来参加了若琳老师的课程呢，他们其实就有一个小社群，有一个 LINE 的社群，经常都在做一些增强，尤其是重返职场这个准备的一些哦。那我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而自己也愿意投入的那个支持团体去参与。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啦，我有句话我们是这样讲的，叫做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我们以前常也会讲哦，就是说你要人住才天住。我其实非常鼓励妇女朋友，即使我过去也碰到一些女性进入家庭之后有一些的不幸哦，那我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打败，因为没有一个人都不会遭遇到挫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坚韧性格的一种历练啊。那我觉得这一段呢，都不要给自己有任何的设限。在支持团体的部分，鼓励妇女走出来，那当你走出来，就是人际网络里面，另外一个走出来就是进到我们的就业中心。我们会一样会提供你相关的支持跟协助。
对对对。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自助而后人助的概念哦。那我觉得女生之所以我觉得女生长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环境适应力其实是比较好的。他在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掌握这个环境变化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不论是心思的细腻度，或者是在对应的这个态度上调整的，都会比相对的比男性来的好。所以我们期待这个女性撑起一片天啊。
除了在家庭以外，在职场她也是可以在一片天。
对啊，以前不就很多讨给牛吗？ 对， 对不对？
是是是，
又要顾店，然后要照顾小孩子，还要煮这个给十几个人吃饭，对不对？很多讨给牛是这样撑过来的呀。
是是是
哎，那这是我给大家的鼓励。那以我的工作角色，其实我对于任何在我们发展署来这里希望寻求协助的，我都会抱以最大的热情来协助大家。在未来新的一年，我希望很多妇女朋友都能够心想事成，然后找到自己的自我，然后找到你心想要的工作。大概
谢谢，谢谢。
最后我觉得总归几句话，不管你是几岁，30岁、40岁、50岁、
60岁，
或者是60岁啊，因为我们也有学员70岁。OK，
好棒哦，好棒哦！
先不要自我设限，就觉得说我已经离开职场这么久了，然后我好像都没有机会了。不要自我设限，就是你要走出家门，你要先学习，学习怎么样改变心态，然后其实重回职场 OK， 所谓的职场不要把它定义成为好像一定要有先有一份薪水，其实职场可以还有涵盖到说你去当志工，那也是一个职场的历练。那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就不要去担心说好像自己是学历不足，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些历练去增强你自己的，拓展你自己的人际关系，就不会像是有个学姐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真的我走出家门我不晓得我要去哪里，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框架里面，每天就是只是为了孩子回来，然后这个就是煮饭菜整理家务，他说我真的不晓得要去哪里。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方法可以来系统化的学习。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你自己准备好重回职场了吗？一个是心态面，一个是观念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职能，还有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客观厘清楚自己重回职场的动机。英文三个字很简单， WHY， Why，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涯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生命或是家庭的状况不一样，可能你这一段很需要去还贷款，需要去解决孩子的补习费，那就先以赚钱为主。那如果你这个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议题，那就把你自己去想到说，那你要找的工作是要能够兼顾家庭与工作吗？你还要有一部分的时间照顾爸爸妈妈吗？OK， 接送去医院吗？好，那你这个就不可能就回到以前你十年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不要让自己期望说，哎，我还要希望这个像是以前要有6万块钱的薪水，那就不可能的。OK， 所以这个也是要重新学习，或者是你真正的是想要去转换跑道，那来做一个自我实现，那当然就要更深度的去学习，去看到你自己的优点，然后你自己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怎么样，要掌握机会付出江湖，
是
OK， 因为不要再迟疑了。我们有很多的学员，其实刚才我讲说目前在课程里面是在台北跟新竹，可是我们也有从基隆来的，我们也有从桃园来的，甚至也有从台中就是借住在他这个朋友的家里面，然后在新竹上课。抱歉，我们就是课程有时间性有地点， OK， 那就是掌握机会。那掌握的机会你知道吗？我们改变了非常多生命的故事，有机会希望以后再跟各位分享。
好哇，这是非常非常细腻然后又很精彩的一次对谈哦。那总归来说呢，其实世界很大，机会很多，关键在于你要懂得寻找一个资源的帮助哦，然后再加上你的行动力，这样子一定可以创造一个改变人生的一个机会哦。非常感谢今天师学会组长跟我们陈若琳理事长哦，不管是政府或是社会各界，大家都一起在帮我们姐姐妹妹在一起加油，在一起协助哦。那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共同携手来一起支持妇女就业，不分年龄，让未来的每一位女性哦都可以有一个充分自我实现的机会。好，那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都欢迎到劳动力发展署的 Facebook 脸书专页留言给我们哦。你也可以 at 师塾会组长或是 at 陈若琳理事长来回答哦。
好，
好，
好， 好，姐姐妹妹站起来，
耶、yeah ！
大家一起来。
好，那非常谢谢组长跟理事长，下回见哦。
好，拜拜，
拜拜，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